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仙乐响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7号。我在法中悟道，师父为了在宇宙末劫正法，在远古时期就安排众神在人间传下了所有能参与正法的文化艺术。我们也可以根据社会环境来智慧地利用好，从而达到讲真相救人的目的。今天就讲一讲大法弟子的音乐在正法和救人方面的神奇故事。一，仙乐响起，雾霾渐散。记得2008年，我从黑窝中出来不久，由于种种机缘，就到了一个政府机关做合同工。由于我修炼大法是公开的，单位从领导到职工对我心存芥蒂，领导还吩咐下属最好不要和我多讲话，担心我向他们弘扬法轮功。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打开讲真相救人的局面真是困难重重。也许是师父法身的安排，后来单位领导安排我做历史编研工作，有两名从事摄影和插图工作的职员前来帮忙。我发现他们爱好听音乐，尤其是钢琴曲，我就顺势和他们谈及音乐和养生的关系等一些常识。我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也称礼乐之邦。所谓礼乐之邦，就是以文化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可以安邦立国。古人总是讲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音乐都是具有教化民众向善向美功用的德音雅乐，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而悖逆天道原则的低俗乐音及魔性音乐，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暴躁，从而走向堕落。他们都认为我对音乐的理解很有水平，要我推荐一些好的音乐作品给他们。我就在明慧网和正见网下载了一些钢琴曲，还特意刻成了 CD、MP3 格式的 VCD 两种音乐碟送给他们，同时也送给全单位其他职员。他们都反映说真的很好听，听了心情平和愉悦。我还跟他们学习摄影和图片编辑技术，渐渐我们就成了朋友。这样一来，我同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便水到渠成了。后来那位摄影师一家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从此在单位讲真相救人就打开了局面。单位从局长、副局长到下属科长、科员，几乎所有人都做了三退，还有两位走入了大法修炼。有一年，我当年在部队的几位战友在北方一个城市组织了一个战友大聚会，大概有100多人。当兵近40年，这些战友都转业复员在全国各地，大家真的很难聚集到一块儿。我想这也许是师父安排我去救人的好机会。我就带了200多张天音 CD 碟和100多张神韵 DVD 碟，坐飞机去参加了聚会。到会后，我送给每人一份包装好了的天音和神韵碟，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聚会后还安排了到四处旅游点去游玩，有战友就在汽车里播放天音 CD 碟，大家都反映很好听。那位司机还问我要了几张碟。由于时间的局限，那几天在与战友的交谈中，只让20来位退出了协共的党团队。一次， 我儿子的单位科室搞节日聚餐，邀请家属参加，我因此也被请去。我就随缘带了一些天音 CD 碟和 MP3 格式的 VCD 碟去了，也是一人一份。因为他们团队才几个人，连带家属也就十几人，在与他们讲真相中，几乎全部都做了三退。后来，其中还有一位主管请了一本转法轮去看。后来听儿子说，他们单位领导觉得我送的音乐碟很好听，能使大家有个好心情，有利于工作，就在单位共享空间里经常播放。有时还在空间休息时，听到有员工在电脑里播放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我还在亲朋好友聚会时带一些天音碟去发放，也随缘同他们讲真相，做三推。那一段时日，同一个梦重复做了几次，梦到自己来到了一个仙境，山清水秀，楼阁亭台，比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还要美。突然，前面迎来几位穿着古代衣饰的仙人仙女，美丽极了。他们见到我便作揖道：“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所发放的天音神曲已传到了我们的国度，使得我们国度迷雾驱散，天清体透，大家内心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安详，充满喜乐。”我当时还愣了一会儿，说：“大法弟子的音乐竟有这样大的法力啊。”他们又说：“人世间那些魔音妖曲也使我们这里深受其害，音雾弥漫不说，还使得我们心里迷乱，压抑难忍。虽说我们有神护佑，也难抵挡那些个有魔力的乱世之音的长期干扰。因此，幸亏有你们这些修炼人广传福音，尤其是神韵，那打出来的全是法轮，所有空间都受益的。真是谢谢你们呢。”他们说着都笑了，我也傻傻的笑了，笑着笑着就醒了。二，仙乐响起，神迹显现。元代名医朱振亨曾明确指出，乐者亦为药也。乐、药、疗三字同源。《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天有五音，人有五脏，五音对五脏，厥对肝，止对心，宫对脾，伤对肺，与对肾。古人根据这五音之间相互影响，来调节人体五脏精气的盛衰。可见，音乐是运用外在有规律的声音秩序，来调和人体阴阳的和谐，达到阴阳平衡，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非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荡涤民众心里的邪恶和排出污秽杂念，激发原本存于内心的善良本性，不让世俗的欲望蒙蔽了人的真实本性，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中说，那中共邪党为什么从天到地谁都反对他？因为神不承认他，不是善的，也不是神允许的恶，他是变异的，不入流的，真正邪恶的东西，宇宙中没有它的位置，只是在末后时期人业力大的时候出现的，表现上再坏再强势也没用，神用它给业力大的人消业，用完就销毁它了。 看看今天的社会，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异，强烈的执着追求名利情等物质享受，比起纣王有过之而无不及。生活上腐败堕落，追求的音乐也十分下流不堪。KTV 里放的不是所谓摇滚、通俗，就是革命、红歌和一些靡靡之音。摇滚、迪士高音乐属于魔性音乐。现在国外有许多学者认为，摇滚、迪士高音乐极不利于人的健康。长此听此类音乐的人，容易患心脏、神经方面的疾病。长期蹦迪的人，容易患五脏下垂，甚至不孕症。革命音乐，顾名思义，要革人的命，也属于魔性十足、充满杀戮之气的音乐，也损害人的心理、身体健康。靡靡之音更是害人，那也是亡国之音。现在有很多心理学家提倡音乐疗法，建议人们听一些高雅、悠扬的古典音乐，来治疗心源性疾病，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我在法中悟道，通过修炼提升后的大法弟子，创作出的音乐带有强大的慈悲的宇宙正能量，能够清除不好的东西。是凡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就会身心受益，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是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直接与宇宙大法的正能量沟通，能够驱邪避疫、躲避灾祸、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有一年，我弟弟突然打电话过来，说父亲得重感冒并发肺炎，现已高烧昏迷，医生说可能救不了，叫我马上回去。我赶到医院，看到父亲满脸高烧的通红，呼吸急促，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同我们商量，要不要转院到市中心医院做气管切开手术，以便吸痰，保持呼吸通畅。我同弟弟们商量，我说人命天定，父亲80多岁了，能活到今天还是受益于大法，我们就不要做什么气管切开手术，给父亲增加痛苦了。就这样，我们轮流去医院守护父亲。我在守护的时候，就在父亲耳边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并用数字播放器在父亲耳边播放天音音乐。到了第二天，父亲居然醒了过来，烧也退了，渐渐地好起来。医生们和病房其他患者都感到很惊奇。这样，我随缘在病房里讲真相，是凡讲了真相的人都做了三退。我还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天音 CD 碟和九字真言福字挂饰。在这3年疫情蔓延期间，中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尤其2022年年底突然全面开放以后，几乎是全民感染，但是我们附近的几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没有感染。一位80多岁的老年弟子，他和他的孙子都没有感染。他同我说，他天天在家播放大法音乐，他的孙子是常人，他每天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所以真的就没有感染。三，仙乐响起，飞天来仪。近年，我们大法网站开启了神韵作品栏目，上面有不少飞天大学学员示范的身带手、胯带腿的中国古典舞的视频节目。最近，戏语人生节目还特别介绍神韵艺术考级中心向全世界推广中国古典舞，视频中老少都在学。我原来有点舞蹈基础，就照着证件网上 学了一点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动作。另外，我们还在明慧网、正见网下载了多首天音乐曲来做舞蹈音乐。我们自己按照音乐节奏编排了几段简单易学、老少皆宜的古典舞身韵训练段子，找了几位愿意学的同修一起排练，到比较熟练后就去了一个环境很好的公园试演。第一天就碰到有缘人来学舞，就顺利地劝退了一个。后来的一天又有几位老人想来学，说看到我们的动作很优美，音乐也很好听，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练习。由于疫情严重，谁都想保命保健康，我们就借防疫的话题随缘同他们讲真相，他们很乐意听，做三退也就非常自然顺利。我利用常去儿子家的机缘，给他家的保姆讲真相，做了三退，还教他学跳中国古典舞。后来与保姆带着孙子去小区绿地晒太阳时，我就打开播放器，播放天音钢琴曲《莲花颂》，一边和保姆做着古典舞的动作，引起一些阿姨大婶们都来学。我就借机同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也很顺利。其中还有一位老奶奶要我帮她购买播放器，有大法音乐的储存卡给她，说要天天听。有时我天幕会看见，只要大法音乐一打开，里面就飞出许多飞天来。我们在跳中国古典舞时，那些飞天就会盘旋在我们的头顶周围，散花鼓励。我在法中悟道，大法里所有的法器里所放出的正的、慈悲的声音，其法力都是不可思议的。像我们念的每一句经文，唱的每一首大法的歌，放的每一首天音乐曲，在另外的空间里看，都是金光万丈，满苍宇的众生都要受益的，如荒芜乱世中的一道春光，缤纷多彩，照亮了众生觉醒回归的天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也去救救他们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魏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4日。把最近一次遭受迫害和堂堂正正走出黑窝的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9月，我与长期一起讲真相的一位同修到一个小镇上讲真相，被恶人举报遭恶警绑架。那位同修被迫害到区外看守所，我则被非法关押到本地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我不配合女医生脱衣所谓体检的任何要求，只是不断给她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功是佛法，教人按真善忍提高心性，他很认同。估计女医生以前听过真相，不仅没有再要求体检，还不断回应称赞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话。后来两个女警走进来，听到我讲真相，其中一个女警做出凶恶的样子，骂我，嘲笑我，说什么你拿某某党的工资 却老是与某某党对着干，还说了一些坏话。我见那个女警态度恶劣，为了不激发她的负面因素继续对大法犯罪，我强忍着没有吱声。两个女警把我带到监室，那个女警临走还恶狠狠地说，你要是跟他们讲，看我怎么收拾你。监室里的其他人有因为偷盗行骗被关的，有因为打架斗殴被关的，也有因为吸毒卖淫被关的，他们说的话也是简直不堪入耳，我不禁心生厌恶。但我很快想到，他们现在可悲可怜，其实曾经也是和我们一样，抱着天胆下来寻求大法得救得度的，只是迷在红尘中了。救度他们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于是开始对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揭露天安门自焚为火，讲恶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滔天大罪。他们听了非常同情大法弟子，并且都做了三退。第一部分，小心别碰着头。开始到黑窝对练功有点怕心，就不断背论语和红吟，请师父为我加持。化名吴小思对我说，前几天出去了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她天天都练功，你也可以练呀。我既吃惊又高兴，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一下子没了以前的怕心和顾虑，于是晚上就练起功来。值班的警察在门外吼道，你干什么，不准练。我不管不顾继续练我的，警察继续吼，把全监室的人都吵醒了。化名周英说，他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让他练吧。警察没有办法，只好走了。我以后就天天练完整套功法。一天早上5点左右，我正在练第四套功法，由于监室内有一排水泥桌子，值班的警察隔着门上的观察孔说，小心别碰着头。我正练着功，只好在心里对他说谢谢。第二部分，从来没有见过您这么好的人。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什么时候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于是我不仅完成好分配的活，还主动地帮助其他人干活，比如洗碗呀、拖地呀、冲厕所呀、洗衣服呀，我什么都抢着干。我主动把家人送进来的钱帮大家买洗衣粉、肥皂、牙膏、牙刷等日用品，还买零食、买加餐让大家分享。同监室有位化名叫张廷美的，是贵州人，她家里很穷，丈夫老实巴交的，挣不了多少钱。为了养家，她来到这里打工，又找不到活干，就到夜店上班，不到2个月就被抓进来了。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看他身体不好，就主动帮他干分配给他的活儿。每天早上自己不吃鸡蛋，让他吃2个鸡蛋，还把我最好的衣服送给他换洗穿。有一天，张廷美很感慨地对我说，大姐，法轮功真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您这么好的人。第三部分，你也去救救他们吧。第五天，拘留所送进4个妓女，关在另一个监室里，要从我们监室派3个人过去，所谓的老带新，就是帮助新进来的人熟悉里面的一些规矩吧。我本来就不守规矩，当然不会选到我。选派的3个人中，有个人化名叫富平，他却对我说，大姐，我不想过去，你换我吧，你也过去给他们讲讲法轮功，你也去救救他们吧。我一听吃了一惊，立刻明白了是师尊又一次点化我。我于是马上同意了。我到了新监室，很快抛弃对他们的厌恶心理，给他们4人讲了真相。他们不仅接受了真相，都做了三退，还常常喜欢围在我身边学着打坐，但他们只能单盘，怎么也双盘不上。有一天，化名周英突然说，我双盘上了。大家一看他真的双盘上了，大家就好奇地问他怎么盘上的。他说，我盘腿的时候在想，以后要好好做人，不能再做不好的事了， 这么一想，一下就盘上了。我告诉他说，师父管你了。我又补充了一句，师父管大家了。大家都开心地笑了。15天后，我一如既往地没有签一个字，带着8个人的三退名单，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黑窝。当然，到黑窝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黑窝领导接到了海外同修营救我的电话，我的家人也一直在努力营救我，我十分地感谢他们，他们的帮助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我更清楚，真正能够帮到我的是伟大的师尊，我万分感激佛恩浩荡的师尊，是师尊的慈悲点化、加持和保护，才让我顺利地挺过了这次大的磨难。写在最后的话，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我虽然最终没有机会给那个女警讲真相，但她后来见了我，微笑打招呼的友好态度，让我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众生已经开始觉醒。作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即使面对表面邪恶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敞开慈悲的胸怀，从心底里说，救救他们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次填假表的教训与反思，作者河南大法弟子玉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5日。一天我正在洗手，住同一个院的弟媳喊我，嫂子擦擦手，这有笔，帮我写几个字，填个表。我未加思索就过去了，按照她说的，提笔在一张空白表格上填写，共20多个字，表填完了，他又拿来另一张。两个表填完后，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念，这是什么表啊？不问清楚缘由就做顺水人情，我是修炼人，做事能这样稀里糊涂吗？我问了弟媳后，得知是在疫情时应该填写的群众核酸检测表，当时不全，需要补填。我听后心里一震，顿时腰部剧烈疼痛，全身酸胀麻等，闹心，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站立都困难。我知道自己错了，顾虑亲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帮助常人弄虚作假。造假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中共的邪恶基因和惯用手法，与宇宙大法真善忍是截然对立的。我想如果是心性守得比较好的同修，是不会这样盲目做的。我这样做背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是上了邪灵的圈套，是在给大法和师父抹黑呀。我十分愧疚地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师父我错了，我要听师父的话，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并反复念正法口诀。念了一会儿，身体的难受有所缓解。然后我又去找了 A 同修，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听了后表情很严肃地说，这是师父叫你来点化我呀，我也多次配合常人作假，违背大法对弟子的要求，我的技术职称证书曾经借给儿子同事等人使用，让他们躲避惩罚，获取私利，知错必改，从今天起我要彻底清洗自己身上残留的党文化毒素，不再配合造假行为。回到家，儿子问我，妈，你帮婶儿填什么表？不能给她填。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借用儿子的嘴点化我。我说，我知道。话刚落，弟媳又在门外叫，嫂子过来一下，把这些表都填完，得保持所有的表同一个字体。我清醒地悟到，要听师父的话， 放下人的情，放下爱面子的心，放下为私为我的心，升华上来。我语气祥和地对他说，弟媳，我是修炼人，是修真善忍的，这个表我不能再填了，填表造假是不对的。刚才我填了那两份表，现在全身不舒服，特别难受。他说，这表不是假的，是疫情时检验用的，当时来不及做，现在重补，再找当事人很难，所以才这样办。你不填了，已经填的这一堆表都得作废重新做。他瞪着眼，气呼呼地走了，随即从他家屋内传出来一阵撕表格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我却别有一番感受，填的两份假表被销毁作废，党文化的拜物解体了，旧势力的轨迹落空了。此刻我心中一片空，无怨无恨，纯净祥和。迈步再走动走动，全身疼痛消失了，轻松自如，坚如磐石。我叩拜师尊，感谢师尊慈悲救度，帮我去掉了党文化的爱面子心观念和人中的亲情心。考验还在继续，从那天起，弟媳一改常态，不再理我了，见我就瞪眼发怒，大步离开。我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反而乐呵呵地对待他一家人，经常主动去帮助他家做点事，比如打扫院子，帮他带孙子等。渐渐的，矛盾化解了，现在我们之间比往常都好，更加和睦相处了。从那时起，我加强静心学法、背法，并安排时间反复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改变人的观念、现代观念、变异观念，加强神念，感觉学法入心，心性升华，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做得越来越顺。爱面子心、执着亲情是为私为我的人的东西，是肮脏败坏的物质，是旧势力强加于我们修炼人的，他以毁掉修炼人为目的，不是师父要的。我们修炼人不去掉为私为我的心，就成不了神，就没有慈悲心，就救不了自己成父的等待救度的天国世界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